比如海船丝，而于海中死，一发不修行，多闻一柔丝。海船丝，在海里做交通事业的人，他一天到晚就在开船呐、啊。古代是唐尊呐、啊，他照样也要有舵手啊。他就在海里呀、啊，替别人做这个过渡的方式啊，帮助人过渡啊。一天到晚呢、啊，从此岸到彼岸呐、啊，开船让人进进出出啊。那么他一天到晚在海中忙碌，开船让人过渡啊。比方有这么一种海船师，海船师就海里开船的舵手啊啊。一天到晚在哪里开船，让人由此岸到彼岸，由彼岸到此岸啊。他一天到晚忙，一生都是做这种工作，做到最后鼻子没有风了才停下来，而于海中死，就在海中做这个渡船的事业，结果呀就死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比方，知道佛法而不修行的人啊，此多闻啊，情况也是相同，多闻亦如是。这也是开解我吃的药啊，也是指啊帮助别人而自己不去做自修的工作，情况相同啊。说法的人一天到晚把佛法好像录音带传给你啊听众，他自己像个录音机。说法的人像个录音机，把佛法好像从录音带，从他的录音机过去啊，传出声音来，让别人听到这道佛法的利益。而他自己因为这个音质从他的录音机里面经过啊，他得不到受用啊。他一天到晚就是做过度的工作啊，为别人而忙啊，那么他自己没有真实下功夫，结果最后啊就做这个工作到最后无福哀哉啊。那么小的渡人做导师应当也会自渡才对的，可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一天到晚做帮人过渡的工作而自己没有办法渡啊。你把众生从此岸渡过彼岸，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他自己还在此岸啊，因为他送人过去之后，他又回头到这边来。那么一天到晚做这个工作，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要到彼岸啊，因为他目标就是专做渡人的工作，专做渡人的工作，利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可是你既然是初学的凡夫啊，自己也得修行啊。自己不修行，那你只叫别人到彼岸，而自己在此岸啊，那这也不是办法。这是指的初学菩萨呀、啊，要先充实自己。他这个比方教导后人，你初学初发心的菩萨要先充实自己，先自力充足了，充实自己，然后再来做利他事业。假如你只顾着做利他事业，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利益，并不是说不好了，舍己利人是好事啊。但是你自己不修行，万一你的烦恼升起现行了，那你就有堕落，会有这种危险呐 啊。那么有些人他喜欢说是啊，就做渡人事业，菩萨就是要渡人吗？阿难尊者在《楞严经》里面，他开悟之后，他也说啊，佛常说嘛，啊，自为得度，先渡人者，菩萨应是。菩萨就是要先渡人，后渡己。可是这个菩萨他必定自己已经渡了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烦恼啊，纵然没有断，他能够福祸把烦恼扶住，不要让他升起见行，他有这个能力。 他自己能俘获，不使烦恼升起现行啊。那么纵然专做度生事业，他自己还没了生时，他照样可以做，因为他有俘获的能力，能够压服烦恼让他不会升起来的，有这个功夫，这才可以。那你自己没有俘获的能力，自己的烦恼照样会升起现行。那虽然你在做度人事业，那么这样子啊，有的时候自己在烦恼升起出了问题了，会因此影响到你所度的众生啊。例如有些人啊，他虽然自己也一向做度人事业，可是未免因为烦恼没有断，又会经常升起现行，犯了过错啊，就会连带到这个被度的人受到烦恼了。所以因此之故，他这个比方是劝你发心要度人呐、啊，您最起码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啊。《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他说初发心菩萨不能离开佛啊，要常亲近佛，要求先把自己的烦恼降服，不能一下子就去做度人事业。假如初发心菩萨你不去亲近佛，一下子做度人事业，这个好像一个大水塘的水呀、啊，到了冬天很冷啊、零度下面是啊、零下30度吧，哦，那个水塘里面的水通通变成冰了啊、一水塘的水变成冰，那么你提了一桶的热水开水啊、泼下去，打算要把这一海塘水呀、啊、一水塘水让它融成原来的水，可能吗？不可能。你这一桶水的热力泼下去啊，上面会融化一部分，会融化一部分，结果呢，等到你这个热度凉了，连你这一桶水也被融化呀、啊、也变成冰了，不但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塘里面的冰变成水呀、啊、连自己也变成冰了。这个话怎么说呢？你没有常亲近佛，自己的定力不够啊，不能降服烦恼，那你去做度众生事业，往往被众生度去了啊。这是比方，想要度众生，结果被众生度去了。世间上这一种人并不会少啊，发心是很好，要度众生，结果自己没有度好啊，自信众生没有度好，结果被众生度去了啊。这就好像海船师一天到晚渡人，结果自己在海中死情况一样啊。那么就是自己烦恼不能降服啊，结果遭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啊。真有修的人尚且不敢专做渡人事业啊，而是妨碍到自己，何况是根本自己还没有修行啊，只是懂得佛法就做渡生事业呢？有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隋朝的智者大师，天台宗大乘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临江要离开人间的时候，他的弟子请问他啊，这说大师，那你一生度人无量啊，那不晓得你现在你的地位是属于哪一种啊啊？那么智者大师说，假如我不做渡人事业，我当我自己修行的话，我能进六根，就是能够到十住位的初住以上，能六根清净，能进六根。那我因为我一生呢、啊，尽是做渡人事业，做化他事业，那么就对于我自己的修行啊，有所啊不够了。因此我现在直到无凭而已啊。智者大师真正有修的人，尚且是因为他一生注重在临众修行啊，那么就妨碍到他自己的修行啊，不能使证到初住以上的阶位， 而只能在五品位里停留。何况我们初学凡夫啊，一点佛法都还没有入心，那更是要注意了。所以佛一教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比如大兽众鸟几只尚有枯蔗之饭，枯蔗之饭啊，大兽很大的一棵兽，假如很多鸟都聚集在这个兽上，这个兽枝都会折断呐、啊，何况是小兽呢？我们刚刚生长起来只有能不油啊，这种的小树，你啊、那么好多鸟聚集在你身上，你不倒下来才怪呢啊！所以必定要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大兽。成为大兽尚且有枯枝之番呢、啊，何况你还不是个大兽呢？这个意思就是要自己先要好好的充实一番，充实一番以后啊，然后再来做自利利他的事业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不至于损失到自己的前途，也与众生有真实的利益啊。我从前亲近慈航老法师啊，慈老经常都会啊说要努力自修啊，随缘化他啊，随分随力随缘化他。度众生事业菩萨道应当做，但是随顺因缘，有度众的因缘，我们不妨做不请之友来做度众生事业。假如没有的话，应当要好好充实自己呀、啊，好好努力进修。那么这个句颂，它的比方，海传师的比方啊，就是劝导初发菩提心的人要注意先充实自己啊。那么现在有些大德他在提倡他说那些一发心出家就想要自己修行而不发心度人的人，他在呵斥，他说这样不对，是小圣。实际上也不然呐啊。假如他不自己先充实的话，他怎么去度众生呢？先做充实事业，这是应当的。古代的祖师啊，都是水边林下长养圣胎，开悟以后还要水边林下长养圣胎，然后龙天推出才去啊，这个住在一方啊，做弘法事业，不是像现代人呐 啊。那么这个只学了两天佛就要度人，哪有那么简单？必定要先把自己充实好了，有真正的定力功夫，然后做度人事业，才会有自他都有真实的利益。他这个比方用意是在这里。最后一个句颂，也就是第九最后一个比方，如在四句道广说众好事，内自无实德，不行亦如是。好像有这么一个人，在四句道，句是大路啊，四句有十字路口，十字路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通，这么一个大马路，就是十字路口。您在十字路头啊，广说众好事，就是在十字路口说发给人听啊，说很多很好的话，让别人得利益，说很多话。可是内自无实德，这首句颂跟前面不一样，三句是比方，最后一句不行亦如是才是法合，才是活法。他这首句颂的用意啊，是说你只会说没有充实自己啊，只会说只会结，而自己没有充实，内自无实德，这句话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啊！你自己内心没有真实的功德，就是显示你的修持不够，自己没有真实的修行。你很会说，说的大家都听得很好啊，广说众好事，这个众好事指所说的佛法啊，说得很好，善说啊。 那你横上说说得很好，让大家都听到很欢喜，可是啊，你自己缺少修行啊。那你自己内自无实德，没有真实的自修的功德啊，自己缺少自修的真实功德啊，这样子啊，那你直觉而不行啊，不行亦如是。你看这个不行亦如是，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说多闻不好，是说不行不行啊，你不去修行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这是一再劝导学佛的人，解要行，以解导行，要解行并进，用解来领导你修行，自己解的要自己是真实去体验啊，自己也要好好的学习去做啊。那么只叫别人做而自己不做，这是说不过去的啊！这毕竟自己说多少也要做一些啊。那么然后，那么使大家都知道你也在做吗？那么我们跟住当然也就做。从前我在狮头山啊，有一个老修行做苦工的啦，一天到晚做苦工啊，他做苦工啊，挑担子啊，很辛苦做苦工。啊，那么他因为他做苦工啊，修行的机会当然就少了，他这修福啊，修慧的机会就比较少，而变成一种习惯，也不肯用心呐、啊。一天到晚就在做苦工，上山下山挑东西啊，为他大众服务，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他缺少自己用功，平常不曾听到他念一句阿弥陀佛。除掉早晚功课随众之外，他自己啊并没有在修行啊。不过因为他做苦工作了多年了，村子里面也有人看到这位老修行很了不起呀、啊。他一天到晚做苦工啊，只凭他这个苦工的福德就不可限量了。因此就有一个老太婆啊，看到这么一个做苦工的老人。啊，就发心也学佛啊，就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但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是认为拜师父啊。他想，我要拜哪一位师父啊？他就想想，我拜那个做苦工的师父啊，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做苦工啊，天天都看他挑担子上山下山呢、啊。他只住在山底下，天天看到他，所以他很尊敬他，因此他皈依就拜这一位做苦工的老修行啊，做师父了。那么这个老修行做苦工的，他都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呀、啊。你知道他怎么劝他？你要好好念佛啊，要多念佛呀。哎，他自己我们不曾听过他念佛，他可会劝他的弟子念佛耶？哎，这就是显示自己不修行，只劝人念，这不大正确啊。那么他的徒弟如果知道他没有念的话，他就会反问他，你自己就没有念，你叫我念，会变成这种情况出来。好的，他的徒弟不知道他有没有念啊，因为他不住在寺庙里吗？他也没看到啊，只是看到他做苦工啊，他尊敬他，那么就是皈依，就是拜他做师父了。那么结果他也蛮好啊，会劝他念佛，会劝人念佛已经很了不起，很好。他做苦工的人懂得劝人念佛，这已经很了不起。可惜的是他自己并没有好好的念啊，那么这就变成了广说众好事而内自无实德，就变成这种情况。用意就是要劝导这个说法的人，做渡人事业的人啊，要自立啊，要有充足自己的这个充实自己的道行啊，品德充足，然后你做渡人事业啊，众生才会接受啊。这是最后一首句诵，前面九个比方啊，配合前面的这个文殊所问的随因起的十一种烦恼，也可以把它配合起来啊。 他都有配合前文的问话而做答复的用意啊。第一个比方啊，如人水所漂，聚溺而喝死，依法不修行，道文亦如此。溺水，水可以比方作贪爱水，爱火千次浪啊，啊，水可以比作贪爱水，这就是对前面的水贪啊，前面他这个水升起的旧烦恼没有断，又随着升起新烦恼啊。第一个水贪，聚溺而克死，这个比方正是对住这个水贪而说的。第二啊，第二个比方，如人设美善，自恶而不食，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准备了很多饮食，自己不吃，让他受饿，这就配合前面的随烦恼里面的随坚，随坚，坚令的坚啊，这个饿而不食就是比方这个坚令啊，不自食来比坚，就是大夫前面的随坚啊。第三种的比方，如人善方药自己不能救，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啊。有病不能救，就是比方有嫉妒心而不消除，就是比方前面的随种随烦恼当中的随嫉，嫉妒的嫉，嫉妒的嫉啊，因为你这个嫉妒心不除啊，啊，就好像自己懂医方而不能自救啊，你懂得佛法而又嫉妒啊，这个嫉贤妒能，结果就好像自己懂医方而不能救情况一样啊。那么其次，第四个比方，如人素他薄，自无半钱分。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就是好像随惨啊，随烦恼里面的随惨，谄媚的谄啊啊。那你只是一天到晚在算宝，好像是谄媚心一样哦。你看我这里很多宝啊，就好像恶意谄媚啊，所以这是对着随惨而说的。第五个比方，如有生王宫而受挪一寒，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第五个比方啊，就比方这个随嗔嗔恨心啊，跟这个随愤，随烦恼的愤啊，愤怒的愤啊，随嗔随愤啊。那么为什么拿这个比方来说呢？因为他得罪国王吗？得罪国王，国王必定是动嗔恨心呐、啊。国王动嗔恨心，愤恨呐、啊，就把这个王子关起来，让他受饥寒呐、啊。啊，所以这个生王宫而受饥寒，就是随住前面随嗔随愤啊，有这两种的烦恼啊。这前面都是一种，这里有两种啊，因为一共有十一种啊，这里只有九个比方啊。这第五个比方，王宫的比方啊，饥寒的比方，就比方你随嗔恨心啊升起烦恼，随愤怒心升起烦恼啊。第六个比方，如龙照音曰，越比不自闻，依法不修行，道闻亦如是。这就是比方随住前面的随烦恼当中的随福啊，随福啊，福是盖福啊，啊，自己有过错不发怒忏悔，反而盖福起来让人知道，这好像掩耳盗铃啊！啊，聋子不是闻不到吗？聋子闻不到就是比方啊，你自己有过失不肯发怒忏悔，而把它伏藏起来，这好像掩耳盗铃啊！啊，你想别人不知道吗？实际上别人照样会知道啊。 这是随福烦恼而生起的啊而说的句诵啊。第七，如盲会众相，视彼不自见，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是比方前面的随痴，随痴，愚痴的痴啊。那么盲瞎子画像啊，这就是比无明啊，看不到嘛，是比无明，痴就是无明，所以这个如盲会众相，瞎子画像。就比啊，由前面的随痴烦恼而升起的啊，说明这个盲无见呢，来说明这个随痴的无明，所以比无明烦恼没有福而这个只了解佛法不能修行，就好像啊瞎子画像一样。第八，比如海船失而于海中死，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就是随慢。随慢，由前面的随慢烦恼升起的这个对峙的文字，说明这个文字啊，好像海船是一天到晚在海里渡人吗？那么就会有这个傲慢的心情。你看我多了不起呀，一天到晚都在这里开船让人啊吃岸彼岸啊，登彼岸。那么因此他这个慢心就会升起来，这是对峙慢心，因为对慢心而说这个比方。最后刚刚说到的一首偈颂，如在四句道，广说众好事，内自无私的不行亦如是。这就比方这个随狂啊，随狂无的啊。那么有一个随恨呢，就包含在前面的随嗔随愤里面啊。那么第五的这个随嗔随愤就包含随恨，就三种含为啊，合并为第一啊，为一个啊。三种合为一个，这第九就是随狂，狂是欺狂啊，你只会说自己没有做，就好像欺骗人一样，内无实德，只是欺狂别人啊。这好像很会说四句道里面很会说啊，但是自己没有实德，就好像狂人一样，欺骗人一样啊。那么所以你看他这个九个比方啊，是对住前面文殊的问话里面那么随身起的十一种烦恼一一来加以说明的。总而言之啊，他的用意要人解行同时并进，要认真修行，这样子才能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这佛法重实行啊，不去真实修行啊，只说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那么随分随力选一个法门，好好的去修学啊。那么如果有正知正见又有正行的话，那么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那么第七个第七章就是正行审身讲完了啊。后边第八就是助道审身啊，第八是助道审身。前面的正行就是说你要发心真正修行啊，进一个法门为主啊，努力进修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后边讲六度讲四等啊，说明要助行，有正有助啊，这样子才能圆成佛果的万德。所以现在讲第八叫做助道审身，助道审身，帮助的助。前面第七是正行啊，那现在这里是讲助道。所谓助道啊，只是说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有正行同时也就有助道。例如我们以最浅的比例来说，吃饭必定要有菜啊，不可能单吃白饭啊。修行虽然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显一门深入，但是也要兼其他的这个帮助的方法。所以这里讲的六度四等呢， 啊，叫做助道。实际上六度是菩萨道的阵型啊，但是现在以般若智慧为阵，其他一切诸行为助，所以因此说它叫做助道。还是一样的，由文殊菩萨提出来问啊，那么这一章是智首菩萨的答复啊，先把这个问的文字啊来读一遍请看住经文。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智首菩萨言：佛子，以佛法中智为上首，如来何故或为众生赞叹布施，或赞持戒，或赞堪忍，或赞精进，或赞禅定，或赞智慧，或复赞叹慈悲喜舍，而终无有唯一一法而得出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